美国佛州审查对中投资力求同中共机构脱欧。专家表示，中国股市这个秘密永远不会告诉散户。模仿北京动态清零政策，香港经济受重创，恒大债务危机成导火索，超过20家供应商严重亏损，被迫共同富裕。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捐出23亿美元股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佛罗里达州正在对同中国公司有关投资进行审查，防止包括退休基金在内的资金流向同中共政权有关联的公司。公开数据显示，美国佛州拥有全美最大的公共退休养老金计划之一，这批资产的 75% 由州行政管理委员会管理。佛州州长发言人克里斯蒂娜·普肖指出，现在围绕这批资金，州行政管理委员会展开了审计程序，目前暂时没有一个完成审查的时间表。在去年12月份，佛州取消了对贝莱德等外部基金管理公司的代理投票权，原因是这些私募公司所追求的意识形态和该州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不一致，令大批投资流向北京政府支持的企业。此前，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消费者研究对包括佛州在内的10个州发出信函，揭示贝莱德等几家美国大型资管基金倾向于将资金输往中国。消费者研究指出，贝莱德利用来自美国多州的养老基金，对一些支持中共军方技术建设的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包括腾讯、中芯国际、中国电信和中国航天卫星等企业，都获得了美国的养老基金支持。贝莱德还投资了海康威视和科大讯飞，由于参与在新疆地区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行为，这两家公司被美国政府列入了黑名单。在收到消费者保护组织的信件之后，佛州州长罗恩·德桑提斯在去年12月份正式宣布采取行动，调查资金流向北京政府的规模，并阻止更多的资助计划。德桑蒂斯在12月20号表示，他认为美国应当同北京政府全面脱欧，投资亦应当脱欧。他指出，一些中企会被卷入中共侵害人权的行为，而来自美国投资在此前多年的时间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年1月，西弗吉尼亚州亦决定同贝莱德断绝关系，原因是贝莱德在中国的投资以及损害化石燃料产业的治理策略，都损害了该州的利益。1月17号，该州财政部长莱利摩尔声明说，任何认为中共比西弗吉尼亚州的能源企业或美国的资本主义更适合投资的公司，都拥有一个好坏的战略。国际经济商贸联合委员会 CECO 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者王俊近期接受希望之声采访，透露了他在防范金融骗局方面的大量宝贵经验。王俊拥有20多年的认证经济师资格，他深知机构金融投资的运作方式，亦常年担任多个大型经济学会的学者。由于这种身份和专业，他从多种渠道得知了不少的经济类、金融类骗局的运作方式。在这个礼拜财经慧眼周末版的节目中，他将为我们详细描述金融骗局的多重危害、运作原理和内幕，并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身边的这些问题。在接受关于金融骗局的采访之余，王俊亦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他表示，实际上中国股市对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有两种不同的待遇，这个亦是中国股市中散户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之一。他说，其实中国国内的股市，因为我以前亦操作过，我当时就买了一个投资机构会员，我才知道原来中国国内股市 点解省户一直喺度输呢？因为佢嗰、那个佢个机构花钱采购嘅系统，佢嘅交易嘅价格就系时间系唔同嘅。一般省户睇到嘅价格系有延迟嘅，延迟一两分钟，交易价格就唔准确啦。所以呢个东西系大陆产嘅，佢喺度呃你，就系交易机构睇到嘅10蚊，而省户睇到仲系11蚊或者系10蚊，时间系唔同步嘅。呢一种情况一日落嚟总会系冇问题嘅，只系机构会有优先，佢哋先睇到，省户仲未睇到价格已经变化过去啦，系呢种方式。王俊亦对本台话：身喺美国，得知身边有华人嘅朋友被金融骗局套路咗，损失大量钱款，其中一啲骗局嘅专业性超出所有人嘅想象，因此佢希望能够借助节目嘅机会，从金融骗局嘅原理设计到方案性上，俾大家详细咁了解，增加防范能力，了解呢啲骗局嘅技术同真实规模。欢迎关注呢个礼拜六嘅财经周末版节目，获得最新嘅金融领域防骗指南。香港政府高度模仿北京的动态清零政策，导致商业活动受到高度的影响，受防疫前景的影响，华尔街银行的经济学家降低了对香港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评级机构惠誉警告，香港政府的外国旅行禁令将严重威胁城市的经济未来。在香港街头，一些餐饮小店的店主说，他们可能撑不过严格防疫防控的措施，因为生意正在赔钱。按照最新的防疫要求，香港的餐馆被迫在下午6点前就要关门。1月25号，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香港现场晚间禁堂食新措施实施之后，餐饮业1月份生意下降了40%。他预计今年3月4月将出现倒闭潮。而香港货运物流业协会在1月份警告说，香港政府要求21日的隔离期，并且正在以清零的手法控制 Omicron 病毒，这个造成了空勤人员短缺，甚至可能导致物价在未来几个礼拜上涨 30% 至 40%。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承认防疫政策会对香港造成损失，她说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这个问题的代价，而在回应动态清零相关问题的时候，他还说自己并非这个政策的始作俑者，而且亦没办法很权威地解释政策的含义。时事评论员何旭认为，香港政府近期隔离式防疫，在居民留门落锁，成批扑杀小动物的防疫做法，都是全盘照搬北京政府，预计以后还会采取更加一致的路线，来继续对北京当局表忠。这样的路线延续下去，会越来越比在香港的外资和外籍人士感到不自然，导致香港持续和国际脱轨，为本土经贸活动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已经继续燃烧到超过20家中企供应商。日经新闻和自由时报指出，因为受到恒大的拖累，很多中企供应商出现了运营危机和亏损，包括北京的建材公司和深圳的室内设计公司在内的多家中企都宣布因恒大拖欠账款，企业的资金链遇到困难。报道指出，北京江河创建集团因向恒大提供内部装潢材料和外墙装饰，在去年底列出了同恒大及其子公司有关的16.8亿人民币信贷损失。在1月28号，这家公司在提交给上海交易所的文件中说，企业获得恒大偿付欠款的机会渺茫，应该收的未偿还账款不可能准时收齐。该公司预计去年的净亏损在9.4亿至12亿人民币之间，而该公司前年的净利达9.48亿人民币。除了北京江河创建集团以外，还有超过20家中企上市供应商被恒大拖欠款项，包括家具制造商、 油漆製造商和房地產中介公司等機構都被牽連，一些公司以聲明向法院提告，試圖討回欠款。阿里巴巴、京東等中國互聯網行業巨頭近期捲入北京監管風波，在遭政府監察之際，很多企業宣布捐贈大量的錢款支持共同富裕計劃。在這個禮拜，中國電信巨頭京東提交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公告，宣布公司創始人劉強東正式將價值約$23亿的京東股份捐贈給某個基金會，聲明中沒有披露接受股份的基金會名稱。這份聲明導致京東股價下跌。在2月2日，京東在美股上市的美國全托憑證收盤大跌 2.5%， 2月3日盤中繼續下跌近 1%。 有猜測認為，鑑於阿里、騰訊、小米等集團的祖先舉措，劉強東可能是將股票捐給了北京的共同富裕計劃。在去年，小米首席執行官雷軍捐贈了價值$22亿的股份用於社會需求。中國食品配送平台美團的董事長王興捐贈了$20亿的股份。騰訊宣布為共同富裕提供超過$150亿的資金支持。去年9月，劉強東宣布辭職集團總裁並退居二線，由零售部執行長徐磊升任總裁。在2018年，劉強東因為在明尼阿波利斯試驗性行為不端被捕，成為當時的美股頭條新聞。目前地方檢察官在調查後沒有提出對劉強東的指控。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歡迎你訂閱和分享。多謝你的收看，再見。